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吝惜是心病，我们无法将财富带走。教宗方济各颁布关于在梵蒂冈城国内公告法规的法令。海地在1月24日为所有遭绑架的人或释放祈祷。海地太子港总教区弗里主教杜马斯呼吁释放被绑架的修女，并强烈谴责这种犯罪行为，愿意以自己来换取人质的自由。我们能成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的主人，但经常却是相反的情况，财富最终却控制了我们。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身上，他们为了防患于未然，甚至夜里都不睡觉，但没有财富的人也会如此。他们依恋并不贵重，但对他们来说价值却很大的东西。教宗方济各在1月24日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继续省思恶习与德行的主题，这一次是关于吝惜的罪。教宗指出，这是一种依恋金钱的形式，阻碍人慷慨大方。这个罪不仅涉及到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也是一种横向的恶习，往往与账户余额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心病，不是钱袋的问题。教宗的省思取自沙漠隐士们的智慧，他们指出一些隐修士也患有占有的病，他们放弃了一切巨额产业后，在孤独的房间内则依恋价值不大的物品，不外借，不分享，也不乐意送给别人。这是一种对小小物件的依恋。教宗说，这些物件成了他们离不开的迷恋物。这是儿童时期的一种倒退，他们紧紧抱住玩具，不停地重复说，这是我的，是我的。如此的依恋夺去了自由。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其中隐藏着一种与现实生活的病态关系，能导致强迫性囤积或病态积聚。教宗解释，为了治愈这种病，还是隐修士们想出了一个方法，虽然极端却极有效，就是默想死亡。无论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积累了多少财富，有一件事我们是绝对能肯定的，这些财富在棺材里是装不下的，我们无法将财富带走。这种恶习的无意义之处就在于此，我们与物质的占有关系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不是世界的主人。我们所喜爱的这个大地其实不属于我们，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是住客和旅客。教宗强调，吝惜的荒唐之处在于他试图驱除死亡的恐惧， 所寻求的安全感，事实上，在我们握住它的那一刻就破碎了。接着，教宗以路加福音中一个糊涂人的比喻做出解释。这个富人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幻想着如何扩建仓房来收藏所有的收成。可是就在那个夜晚，他的生命就被索回。这个典型的比喻表明，最终是财富占有了我们，很难是相反的情况。教宗说，有些富人不再有自由，也不再有休息的时间，他们必须返还于未然，因为所积累的财富也需要他们看守。他们总是焦虑，因为辛勤劳动赚得的产业会在一瞬间消失。教宗强调，有些人忘记了福音的教导，福音并没有说财富本身是一种罪，但财富肯定是一种负担。教宗表明，天主并不贫穷，他是万物之主，这是守财奴所不理解的。他本可成为许多人受祝福的原因，却走进了不幸福的死胡同。守财奴的生活是不愉快的。教宗最后邀请众人说，我们必须放下一切，我们要当心，要慷慨地对待每一个人，慷慨地对待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教宗方济各借着近日公布的一道法令，规定所有法规，无论何种性质，一旦张贴在圣达马索庭院、邮局门口、梵蒂冈城国政府办公楼门口和梵蒂冈城国官方网站上，就必须视之为已经公告，不管它在圣座公报补编中的实际发表日期。此做法早已实行，但无论如何需要适当的予以澄清。事实上，教宗在法令中写道，近期在法律工作和运作方面浮现的需求，需要适当的予以澄清，以便于在梵蒂冈城国内法规实际且及时生效。此外，教宗也下令，该法令即刻起生效，并且盖上城国印玺，存放在梵蒂冈城国法规档案室里。在教宗的授意下，相关内文张贴在圣达马索庭院、邮局门口、梵蒂冈城国政府办公楼门口和梵蒂冈城国官方网站上以示告知，并且日后在圣座公报补编中载明，让所有相关人员得以遵守，而且确实遵守。必须停止践踏天主子女不可剥夺的尊严，这是海地主教团主席、太子港总主教梅里多尔和海地男女修会联盟主席伯诺姆神父发自内心的呐喊。他们在一份1月22日发布的公告中，对1月19日八人遭绑架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这些被绑架的人中也有6名圣雅纳会的修女。梅里多尔总主教和伯诺姆神父对所有其他被扣作人质的人的家人表达关怀之情，并邀请海地政界人士负起自己的责任。公告中也直接呼吁绑架者即刻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绑架的人，因你们应敬畏的上主之名， 停止这些卑劣和犯罪行为，他们毒害天主赐予我们的这片神圣土地。最后，梅里多尔总主教和伯诺姆神父宣布，元月24日为祈祷、醒思和朝拜圣体日。他们邀请所有司铎、会士、修女以及平信徒，在所有堂区和社团中，为遭绑架者或释放组织持续不断的祈祷。请让我来代替他们，我已经准备好了。海地太子港总教区弗里主教杜马斯1月22日向武装人员发出上述呼吁，而他的眼中仍回荡着修女们的笑容。1月19日，武装人员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劫持了六名圣雅纳会修女乘坐的一辆大轿车，车上所有人都被绑架，包括司机和其中一位修女的小侄女。六位修女借着无私和克己精神，被海地教会大部分的牧者所熟知。杜马斯主教愿意为了所有人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的生命，他焦虑万分，渴望能妥善解决这一震惊整个当地教会的事件。主教情绪激动地说道，目前我没有收到任何绑匪的信号，但是我就在这里。我教区的一名在贫民窟工作的神父和一名仁爱传教会的修女也愿意陪着我。除了痛苦之外，还有愤慨，修女们可能被武装团伙隔离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以南的区域，该团伙持续对海地造成破坏，并索要300万欧元的赎金来换取人质自由。而修女们一直致力于治愈世界上最贫困人民的伤口，不计任何回报。主教讲述道，他们专注于教育年轻人、传福音、关怀一无所有的人，为了我们的人民完全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因此，杜马斯主教对武装人员非人的行为感到震惊，他表示强烈谴责。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地方教会的作用是促进所有政治参与者和机构间的对话，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海地人已经厌倦了现在的处境。主教解释道，在我们主教团的准许下，3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在积极倾听相关各方的意见，我们正在努力达成广泛共识，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摆脱这场危机。1月21日主日，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强烈呼吁释放人质，杜马斯主教对此感到鼓舞。他解释道，教宗希望为国家的社会和谐祈祷，只有天主知道我们有多需要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人之间沟通的一大目的是要促成感受的交流。因此，我们听到对方一句刺耳的话时，应该运用我的讯息来传达自己的感觉。比方说，我刚才听到你说这句话时，触碰到我过去的经验，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并不是要你马上改，也知道你不一定改得过来，可是我要对自己负责，疏导我的感受。如此一来，交流的不是道理，而是主观的感受。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勉励已婚者这么做，多花点时间帮助自己学习沟通的窍门，让婚姻之路更顺利。现在我们就要跟着任修女的指引，认识沟通的另外两个重点。一个是有不清楚或误会时愿意交谈澄清，另一个是开诚布公。在澄清误会时，务必运用我的讯息，把焦点集中在我有一个问题，针对我当下的疑惑和感受，而不牵涉过去和未来。任修女以她辅导过的一对夫妻为例，解释说，这对夫妻刚结婚时，先生对太太说，我们一起去旅行好不好？太太说，我不喜欢旅行，出门在外凡事都不方便，要玩你一个人去好了。大约15年后，这名妇女独自来找任修女谈话，表达她希望和丈夫培养共同的兴趣。这名妇女说，我先生很喜欢旅行，但是我很不喜欢出去。修女便对她说，现在旅游观光已经不算奢侈的事，大部分的人至少会不定期在本省境内旅行一次。你先生既然很喜欢旅行，而我们又能够适度地调整自己，互相配合，也是一件好事。这名妇女回家以后，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有一天，她对先生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旅行了。而这位先生回答说，你要是新婚时这么说就好了。这句话仿佛要把15年的旧账全部翻出来算一算才痛快。任修女强调，我们必须集中在问题的焦点上，不要扯到别的事情。配偶愿意来找自己沟通，是为了要拉近彼此的距离，应当欣然接受。在这个例子中，先生要表达的是，在新婚时，你拒绝和我一起去旅行，我一直无法释怀，现在谈起来还是很不舒服。把焦点放在我的不舒服上，不要再扯到别的地方上去。同样的，在讨论问题时，我们也不该失焦。比方说，在家做全职太太的妻子对丈夫说，我要和你谈一谈我们的家用问题，你给的钱不够用。任修女指出，这时候要把焦点放在家用上，而不是说你这个人太小气太自私，这样只会把对方推到自我保卫的立场。当你说我要跟你谈一谈家用的问题时，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谈家用上，而且要谈出一个结论。有时候会吵架，吵架就是强烈的沟通，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要注意，千万不可以口不择言地伤害对方，或是动手动脚。沟通的重点在于传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去攻击对方。你很不诚实，你很木讷，你很懒惰，这些话都不必说，我只要谈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当两个人有不清楚或误会时，要交谈澄清。开诚布公也是沟通的重点。有些时候，我们会压抑很多情绪，从不真真实实地跟配偶谈，使得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有些参加婚姻协谈活动的男士会说，我觉得我的专业比婚姻顺利。或者有些妇女会说，我觉得我嫁错人了。这两句话听起来都会让对方受不了，可是婚姻辅导人员会恭喜他们，因为他们终于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了。能谈出来就能化解，积压情绪就像滚雪球，会越滚越大，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不仅婚姻如此，家里的其他成员也一样。如果足够坦诚以对，或许一名孩子会对父母说，我今年15岁了，我觉得在这15年当中，你们比较偏心弟弟，而没有在意我。这些话让做父母的听起来会很难受，也许父母并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感受也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可是当孩子有这个感受，能坦诚地说出来，做家长的一定要接纳他的感受。虽然家长并没有故意不爱这个孩子，却要更加有意识地加倍关注他，帮助他调整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可能是无意之间造成的，比方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姐姐是老大，弟弟是老二。因为感觉上姐姐比较大，父母自然会比较关心弟弟的需要，所以一进家门总是先去看弟弟，没有注意姐姐。于是姐姐内心已经判定，你们不重视我。为了改善这个情况，做父母的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今后要有意识地先看姐姐，因为弟弟被看得比较多，看够了，他已经不太在意这件事，但是姐姐却很在意，因此要有意识地去关照姐姐。也许当家长有意识地关照他，他还是会说，你们都不爱我。有些妈妈会追根究底地问，现在还是吗？你现在还是觉得我们偏心吗？这种感受不需要解释。假如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穷到吃不上饭，有一餐没一餐的，即使现在每天都吃得很饱，我们还是会担心挨饿。相信曾经生活困顿的人就会很清楚，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没有吃饱饭，而是以前的经验没有化解。所以当孩子和配偶能跟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他澄清说，这是你的感受。感受没有对与错，当他们能够坦诚表达时，我们就要高高兴兴地接纳他。又比如说，有些妻子会向先生表达，自从孩子生下来以后，我就没出去上班了， 打从那天起，我就觉得你和婆婆都不再重视我，我觉得很委屈。丈夫听到这句话时，不必跟妻子解释，我们没有不重视你。这是他的感受，我们要接纳他。他能够表达出来，就是一件好事。今天我们介绍了沟通的两大要点。第一，遇到误会，我们要厘清问题，而且专注在问题的症结点上，不要东拉西扯的。因此，我们要善用我的讯息来表达，避免指责他人。沟通问题时，心情肯定受到影响。这时候若是吵架，我们要把吵架克制在激烈的沟通的层面，不可动手动脚，出口伤人。第二个要点是沟通要开诚布公，要为对方能说出自己的感受而感到高兴，予以接纳。感受是主观的，当一个人产生感受时，我们不必多做解释，因为解释不见得能起到正面效果。这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接纳。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认识沟通的其他特质，谈论如何分清楚人与事。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高居诸天的上主，我举目仰望你，正如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又像婢女的眼睛注视主母的手，我的双目也同样仰望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以色列的牧者，请留心静听；坐在格鲁宾之上者，请彰显你的威能，来拯救我们。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圣咏122篇。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